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诸位菩萨啊，有一个人他问我啊，师父你怎么修行啊？啊，一般人都说师父是念佛嘛，念阿弥陀佛嘛，啊，所以念阿弥陀佛，他这是我们心中其中一个一个体，他不一定完全是在念佛啊。为什么呢？因为佛法都是佛法，那只要是佛法，我们都是在念佛。你说我持戒在不在念佛？你说我布施在不在念佛？那我读华严经是不是在念佛？其实都是佛陀所讲的法，只要你安住在佛法上，都是念佛的心态。所以很多人把佛跟佛法分开了好像佛法跟佛是两个东西，其实错误的。安住在佛法上，其实就是一个很珍贵的佛子。所以你像说打坐啊，念佛啊，各待人接物啊，或者是吃饭穿衣睡觉，在我心中在我心中的一念之间就是我吃饭的时候，这个一本正经的坐在那个地方干什么呢？其实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观察一下我自己在干什么所以大家也好奇怪，师父天天在干什么，坐在那干什么也在师父在念佛吧，师父在持咒吧，师父在坐禅吧。其实师父他把佛法云到心中，他应该是一念升起的。比例来讲，知道贪嗔痴是地狱恶鬼畜生道，那我是非常清晰的在心中。所以我一坐下来，我一定知道这要是贪嗔痴一定是地狱恶鬼畜生道，在我心中是非常清晰的所以在这这个坐在那个地方，就知道世间所有人讲话的声音都是无常的，我非常的清晰都知道这些是无常的。那我们今天坐在一起，我非常的清晰，我们都是缘起，我不会牵挂。为什么呢？这是一个缘起的东西既然缘起，体即是空它体即是空，你走都不走都无关紧要，它体就是空的。所以我非常的清晰，这一念打坐，我坐在那个地方非常清晰，就是说这个不需要相续的观察，我坐在那个地方这个缘起法、无常法，或者是思念处，我都是非常清晰的在心中安住着这个处理心呐，跟这个求解脱的心都是非常具足的所以呢，这个看到世间的所有法，我非常清晰的知道一切法为心所限量，就是说它不是来这一步，就是心，我非常的清晰。我看到虚空，看到道理，就是为心限量，心现出来的一个量量即是心，心即量，不是心造不要认错了。我成了不是我心造的，心造就造恶对恶，造善对善。那善恶本体有善恶吗？我非常清晰，它是没有的。为什么呢？善恶本体它即是心，心没有善恶，一切境界都没有善恶，是你妄想分别而已。这样我不登念头，我坐在这个地方，知道光是傻猪的还是做好，在我心中都是心中的量。所以量就是空间，知道吧？心叫无量寿，量就是无量光。所以这个空间跟时间是同时的，所以你一念非常清晰，我不去思维外面三个恶所以你要问我，我就会用方法方便说。但是在我心中打坐的时候，我不会思维外面是善的是恶的，我不会这样想的所以呢，我非常清晰的知道唯心限量我非常清晰的知道三人体空，我知道非常清晰。这个我一观察，这个我是空的，我这个身体，只要你进到一定的时候，它即是空。就是法界进到的时候就有幻，在幻这个地方讲就是无我，在无我这个地方讲的于幻，所以于幻三昧和一心三昧在我心中，我坐在一个地方，它是非常清晰的印在我心中，当时就会这样的。所以呢，所以我非常清晰，我在安住在菩提心上，我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念头，我坐在一个地方。我坐在这个地方，这个像所有的尊生就那佛在哪里呢？佛在哪个地方？佛就在当下尊生这个像上，尊生像叫下化尊生。我在尊生像上建立诸法空相，就上求佛道。所以呢，我不另外去找佛，因为大家当下的像上就是无量诸佛。那我说我在哪里去找无量诸佛呢？就是当下的这个现今的这个像，佛住一切法处。这一切法是心之一，我非常的清晰。所以坐在这个地方， 是吧？我非常清晰的知道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时间、空间、境界全是一个大阿弥陀佛，根本没有我忍众生受者，也没有诸佛，也没有菩萨，就是什么，就是一个阿弥陀佛，非常清晰。所以呢，我念的，所以我非常清晰，所以我心里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是一切法具足，一切法具足。所以呢，在我心中成处理心、成解脱心和菩提心和这个唯识中观，一直到到我们的愿力和这个菩提心的愿力，一直到阿弥陀佛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的这个体，完全是一不是二，是一变成一念显现出来，一念显现出来，就是我坐在那个地方，这一念非常具足。所以我的是在无量寿经里不是讲吗，就是说这个四十一菩萨以浑世功德而至庄严，于将来者成等正觉，以佛法，就是说披浑世铠。什么叫披浑世铠？就是把佛法披在自己身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斗争、所有的这个生死、所有的这个世间的磨耶，就像外面的弓枪刀剑一样，但我身上披着如来的铠甲，从东南西北上下左右想来打我，告诉你都攻打不到我。为什么呢？因为我四面八方都在围着，是吧？如果你要是就是一个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人家骂你一下，哎，我就烦恼了。为什么骂你烦恼？你不知道无常吗？不知道缘起吗？不知道空性吗？不知道诸法空相？不知道诸就是这个微心限量吗？不知道无常的道理吗？就是说你没有这个法，那人家骂你，你就会难过。为什么呢？你就得念阿弥陀佛，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结果佛法不现前，身上没有铠甲。他说我们闻到阿弥陀佛，身上就有铠甲在身上，披魂四铠。可是你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没有闻到阿弥陀佛。所以要闻到阿弥陀佛，肯定会披魂四铠嘛，是啊。所以我们这个以魂世功德而至庄严，以佛陀的功德披在自己身上，你就有铠甲，所有的烦恼、世间的这些名利色这些东西，在你身上都会挡回去。就像释迦牟尼坐在菩提树下，很多的这个魔的转术，在你面前都可以把它毁掉。那我们学法是要圆修呢？圆修呢，就是说所有经典呢，我们要从这方面去知道。其实学到了以后呢，是非常容易的啊！你学不到呢，就非常难，就觉得，因为你偏执嘛，学法偏执就没有办法。所以呢，学法要把整个的佛法圆在自己身上。其实呢，所以呢，悄悄地等着一些佛教来庄严自己，来做自己的铠甲，不然的话你还在烦恼啊，修行还在烦恼，所以一点小事情你就会打结。纠结一个点，这个纠结人纠结很麻烦，那纠结他就老是喘不过一根筋，一纠结然后转牛骨尖，他就会拿刀杀人的。就是说昨天我跟这个小赵讲话，我说你不要这样的讲了。为什么呢？因为与人转牛骨尖他会杀人的，就是说他转了牛骨尖呢，他可以把家里孩子把他家里的老公全部给杀了，他可能都会做出这样的动作出来，就是他一气之下他可以做出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所以就是说还是要用方便在里面，是吧？就是说要方便。所以呢，佛法里面的方便呢就是究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讲到方便就是究竟，是大悲心重的人常常会忽略到众生的心啊。所以佛法圆修不要偏修，就这个道理。所以阿弥陀佛他是一个圆中之圆，动中之动，都知道金中之金。金的就是说但是你学的圆中不圆，金中不金，是吧？动中不动，所以呢不在动啊，所以你当下立不了心，就在对立嘛。不圆，所以你当下就偏嘛，是吧？不金，你当下就糊里糊涂了。所以我常常过去就讲了，就是说学佛法不是问号，不是省略号，是注号和感叹号。感叹号是震动人心啊，就像那个说动天地泣鬼魂啊，就是说 惊天动地，让你非常感动啊。只是学佛法师学这个，今天下午我们念到这个右安品的时候，大家哭了没有？就是说我念到那一品，就是就是后面普贤行愿品的前面的那一品，念的时候眼血哗啦哗啦的在转，哇！我就感觉到要哭了，我自己忍不住，哇！太佛陀太慈悲了，那个特别是那个月上菩萨、月王菩萨，他那一轮就这个救助他的父亲啊，救助他的父亲，把他父亲变成从邪教里面救到正教里面去，那讲了一段经文，哇！我看了以后，我自己就非常的感动啊，是因为我当时就想到智德大师讲《法华经》的时候。讲了之后啊，这才是真正的啊慈悲呀、啊，一下子就进入到说法三昧，就进入到三昧之中。所以这个，我就想，就是说，过去的走师为什么这个，在某一个点上他就会那么感动啊？因为我们这个信心不够啊，往往不为一些不用心嘛，所以就坦然就是这样念过去了。所以我相信也很多人也还会，就是发华经越念你越感动，越念越感动，所以大家回家就可以念一念，就是说佛陀给众生授记的这个，就是给恶人授记，给提婆达多授记啊，那个观音菩萨，还有妙音菩萨，还有那个法师品，那个讲得太好了，所以就是说大家多念几遍啊，多念几遍的话，我们会就有感觉，就感觉到佛陀的慈悲。所以我们这个前面一段就讲完啊，第一篇就讲完了啊，第一篇是讲亲受嘛啊，这个亲是亲近啊，高是高洁啊，这个铺，这个铺就是这个。讲菩受就是受雅，就是说我们要亲近啊，高洁啊，讲菩受雅。那这种生活，就是我们出家人这种生活，要有这种关照。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啊，修些苦恨呐、啊，或者自己啊这个住茅棚呐、啊，或者是高风亮节这个。不求功名啊，或者是生活中几件衣服你就感觉到够了，然后自己都非常在孤独中这样的修行，或者是自己呢感受佛法的珍贵纯洁，然后自己心态越来越单纯。但是呢就怕的这个修行过程中呢，不知道为什么修行，或者说变成功高我慢，然后变成这个清高，这就不好了因为修行不要修到清高变成傲慢状态。所以呢，后面这一段是主要是讲呢这个严正严格叫做严正，就是说这个严正呢，主要是讲这个很严格的对待自己对这个政治政见呢，就是说就是阿正不扣的这种状态，就是他这个对于这个教法的这种认真度，然后眼中不能够参与这个不真，不能参与虚伪，不能参与不对的东西，所以他叫正正，就是这个正是很感觉到，就是说在他面前，因为这后面讲的这个故事呢，就讲到一个法师那个法师。是南北朝现在隋朝时代的一位出家人。那么这个出家人呢，是隋朝时代的一个出家人。而这个出家我查了一下，这个出家非常的了不起，所以我把他理出来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下那这个出家人呢叫做林玉隋朝时代的一个出家人林是灵感的林，玉这个一这边一个顾一这边一个顾玉，叫林玉法师。他说这个6岁的时候因为可能他父母信佛吧，6岁的时候见了出家人呢 也是跟着前面昨天前面讲的法师一样，就跟着出家人跑，就是说啊，在六岁在七岁的时候强烈地告诉自己的父母我要出家啊。但是呢他的父母就非常惊讶，他说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老是要出家呢，就是说一般小孩子没有这种念头啊，怎么这小孩子就强烈地要出家的这种念头呢啊，就非常的惊讶。但是父母呢一直之地就拒绝了他啊，这个不让他有这个念头生出来啊，常常的诱使他不让他出家。他每次见到出家人呢，他就说有一个礼仪啊，就是垂手站立，就头子倾着，然后手这样站着，让出家人走过去啊，这是一种礼仪。他说这个灵鱼法师在六岁七岁的时候见到出家人就有这种礼仪啊，我们现在见到出家人都没有这个礼仪啊，看到出家人还嘻嘻哈哈的，然后像没见到一样，那至于呢绕道而跑，这样的是非常不好。你看人家七岁就有这种礼仪，可能他上一辈子他就是学礼仪的，因为他写了好多书，并且跟戒律上都有关系的啊。所以呢他一次次的被父母拒绝了，但是呢他对出家人特别的恭敬，没见到出家人都是躬身施礼呀，就是说把自己腰都弯九十度啊，对这个出家人非常有礼节啊。然后常常呢把自己舍不得的东西心爱的物送给出家人啊，见到出家人呢都想把好的一给出家人，就从小有这种供养的心态，是吧？然后听到宰猪的声音了，他每一次听到宰猪的声音就像针扎在自己身上一样。这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就有，佛陀他看到他父亲在犁田的时候看到这个那个终身生命的互相残杀，他不喜不忍见，不忍见的时候他就是很伤心，然后就不要父亲犁田。但是呢他父亲他那时候很小啊，所以呢这个管不住他的爸爸妈妈，是释迦牟尼佛啊，就是说他每年都有一次跟老百姓在一起犁田打靶。所以呢他看到父亲这个犁田的时候，那个众生互相残杀，内心就升起处理之心就不想在世间。然后他怕续下打坐，他七岁的时候打坐的时候，他说他自己就到不是十三岁还是七岁就坐飞起来了。他说这个头顶上就有白云盖在头上这个云彩盖在他的头上，就说因为他是古富再来嘛，肯定是有月相了后面会讲到很多的月相，我们一定要相信月相就是我们修行的月相是很多的。如果你要是真正的修行要不相信月相，没办法修行，肯定是很差的因为你得不到感应，你也得不到加持，你对虚空没有感应的话，没有感受到他的加持，你修行是上不了功的，你就会管自己。你要跟虚空融为一体，你必须要感受到他在加持你，你要感应到虚空是由诸佛菩萨的你这样才得到加持。如果你怀疑的话没办法修行，可以这样说，你就是一个唯物者唯物者就是不信佛菩萨，不信有神灵存在，你就是个唯物的观念，那在庙住干嘛，是吧？那过日子这样就是没有意义。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在七岁还是十三岁打坐的时候就可以飞起来，就进三场，还可以具有三小小的年纪就有三场的果报而说这个小孩子在六岁的时候提出就要出家受戒父母呢都会睁大了眼睛看着孩子还晓得受戒的事情，就是说这么大的小孩子却晓得受戒的事情这个非常意想不到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六岁的儿子提出这些不同寻常的这些请求父母呢早就把正信佛门正信佛门的这一希望呢寄托在这个莲鱼身上正信门第就是正信我们的家，家就是我们讲就是我们的走真都寄托在他身上，怎么会允许他出家呢所以这个小孩子也非常聪明，他才一点点大就把他千字文就背下来了，就看一眼就背下来。过去有很多这样的祖师，像我们道安法师，他就是聪明过人这个佛陀他的师父叫佛陀，把随便的拿一部经典给 道安法师看，道安法师天天在干活，还拿一本书给他看，他因为长得很丑嘛，不好看，所以呢他随便拿一本书，对他很瞧不起的，就是说你这个这么丑的人，佛法不指望在你身上，就是这样的心态。后来他没想到第二天晚上把书就伸过来了，他我已经看完了，完了，他就当那个佛陀就对他升起一惊，他你看完了吗？背一遍我看看，还背背巴拉巴拉就背下来了。后来第二天早上又拿了一本厚书给他了，这个人晚上又拿过来了，他又念完了，后来。他就知道哇，这个人是不简单的人，或者对他升起，就是道安法师对佛教的影响，戒律啊，般若啊，道安法师因为他是中国人嘛，对佛教有很大的变化。不管我们现在信释迦牟尼佛，都是因为道安法师。这个人在很小的时候就有灵异，像这个灵玉法师呢，也是从小的。把这个看一遍，只要剩一遍，把《孝经》啊、《论语》啊，就给他背下来了啊。所以，他出家被一次次的拒绝，他的父母要他全真解带，要官真要走，他不让他出家。后来没办法，到了十五岁的时候，他父亲大病一场，他看到父亲病在床上，非常非常的痛苦啊，这个被病折磨的死出活来，强烈的。因为他这边看护着，对父亲还是很孝道，父母很孝道。一般我们就不是这样的，父母不让你出家，你就偷偷的跑了，是吧？我们哪一个不是偷偷的跑出来的？但是这个法师他还是很有善根的，看到父亲病了，还是变个照顾着。看到父亲失足后来，他身体，因为他父亲苦啊，就苦在他身上。你说从小那个动物死的。这个都感觉到是自己死的感觉，他说这个后面他很这个法师是很奇怪的一个人，他说啊，遇到事情他真是做出与我们不一样的这个心态，从小看到鸟就死就像自己死了一样，只要死的掂量一样，看到杀众生就像杀了自己一样，就很痛苦。从小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一些小孩子也有这种善根啊，看到人家杀鸡他拼命在后哭，是吧？至于父亲呢，稍稍病好了以后，因为他父亲病嘛，他感觉到苦海无边，人间没有任何欢乐而已，在这个身间哪有什么欢乐？就说除了这一点点，这个欢乐之外，其他全是痛苦，是吧？他说我们观察人生呢，就是没有什么快乐而已。就说父母，你说你养了一个儿子，那后面有多少快乐呢？是吧？给儿子玩玩笑笑，有一点快乐，就是疼人之欢。隔一下子就没有了，后面全是痛苦啊！他说短就叫短乐长苦啊，就是短短的快乐，将来无限的痛苦。什么老公啊，都是短乐长苦，就一点点快乐啊。但是尊生呢，就是刀尖上舔蜜啊，就是不知道有过失之人。我们有一点点快乐，我们就贪着它啊。过失明明知道要过失，但是他始终不放弃啊，还希望我们真是带着一种希望，就认为快乐还在等待你。我告诉你啊，这种希望大家不要依靠，一定是苦在后面，后面没有快乐而已了。但是呢，世间所有的众生都是认为自己啊后面还是有希望快乐，这种等待啊，等待到死发现自己没得到，就像一个人说，就还是说我要等到我要有天昏正地的爱情。后来孩子养了很大了，我问他，你找到了震天灯地的爱情吗？他说越找越痛苦，找到最后面都要离婚了，就是说现在非常痛苦的地方，就他跟我讲，他说不知道哪一天会死，就这样，非常的痛苦的状态。也就是说在这种电影上看一看，它是美好的一个愿望，每个众生的愿望，看电视啊，这些东西都是给你一个美好的愿望，让你这美好的愿望呢在心中呢一辈子痛苦这种不可靠的快乐。所以呢，这种快乐没有的话就麻醉自己因为他没有佛法嘛，就会麻醉自己，世界就这样的。所以这位林佑法师呢，看到人生之苦啊，看到父亲这个苦没有什么快乐而已，我这么爱的父亲居然这样病苦痛苦万分，还有什么快乐而已呢所以呢，他决定要到佛门的去出家， 看到父亲走病稍稍的好了一点呢，不过灵佑法师还是不辞而别，他自己一个人跑掉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要去求处理生死。所以这个灵佑法师就跑到这个出家啊，跑去正出家了。那到哪里出家呢？他到一个叫印觉寺啊，图明宝禅师出家。他说这个灵佑法师呢，对这个哪都净传呢，就对天法师，就这一小小的孩子就对天法师。他说我要真心诚心地学法，要纯净三藏的唯言大义。你看人家法院就是这样的，他我要真心真意地把自己的身口意献给佛啊，就是法院。第二个呢，我要把佛法他的这个意要拉于心中，就是把佛陀的圆满的意啊，要拉到心中处啊，不是说念阿弥陀佛然后啊这个持戒做点善事就可以了，他要佛陀的般若深意拉入心田。所以现在我们呢，一些过去人或60岁50岁60岁很多的，如果你3岁出家再活20年就会死掉，是吧？如果你40岁出家10年就会死掉。但现在不是，现在人有的要活100岁，是吧？你50岁出家还有50年。所以我们要学法，就是说你不能够像过去啊，过去学法因为他寿命非常短啊，几天就会死掉了。你像神安法师他49岁就往生了啊，所以他看到一个出家人扑地而死，马上就念佛，他不知道哪天会死。所以呢他念了几年佛就死了，就往生了。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一些有名的法师都是很年轻就往生了，包括我们玄奘法师也60几岁就往生了，都是很年轻就往生了。所以我们现在活80岁90岁都有。所以我们这个要多学法，我们还有40、50年。就像我现在50岁，我要活100岁还有50年了，是吧？还有50年我就念阿弥陀佛了，闭着眼睛念阿弥陀佛，等着晚上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不按念佛之余再学学法呢？是吧？要学法，所以我们把更多的时间来学法。所以你说40岁出家，就是说人到50岁啊，现在大会上面愚人的话50岁就可以啊，不要在家了，是吧？可以离开单位了。然后你回家去赶快出家嘛，还有50年呢，是吧？赶快出家，就是说你这一辈年轻时没有出家，如果老了出家还是不错的，是吧？这个出家了以后的话，你要活100岁的话还修50年，你要活90岁的话40年，你要活80岁的话还修30年，你要活70岁的话还修20年，是吧？你想一想，还有可能你要是活，你要如果你50岁或60岁，但是只有10年了，赶快念佛了。如果还有20年、30年，为什么不出家修道呢？来学习佛法呢？所以我们这个啊，还是要学法的，是吧？所以佛法，我们念阿弥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肯定的，肯定，并且我们肯定能往生，是吧？所以肯定能往生。所以在此世界多把佛法来钻研自己，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有了佛法以后啊，这个我在中午在吃饭的时候嘛，我在中午在上供的时候，我就坐在那个地方拜，因为天气很热嘛，身上流汗嘛，身上流汗，我拜的时候我非常非常，我身心不动，我在拜的时候我完全忘掉了自己的生活心，当天我都忘记了。我突然看见了一片蓝色的大海，哎，我发现就是整过去就像一个大圆镜子。后来我就知道，这个就是你心中出现大海了，就是你心中有镜子出来，有镜子出来。然后这种镜子的功德可以使你的这个功德圆满，或者戒律上的圆满，或者说你的善法圆满。所以我在吃饭的时候，饭吃完以后，这个说阿姨能不能录音呢？我想，我是住在佛法里面，我还是在讲法呢。我想一想，我还是住佛法才是最重要的，讲法。跟大家讲完以后，大家也不知道听不听，也是说我修行的机会。我刚才我住在佛法里好了，所以不要讲了，就是我自己把饭吃完，哗啦哗啦的就刚好把它吃完，吃完以后的话，然后我静坐在那，眼睛一闭，然后我就进入到我在上观的那种境界，然后一坐下来，一凝神，身心俱忘，然后就进入一片空寂的状态，就像一个镜子一样，啊，我印在里面。啊，虽然外面是很热，但是我感觉到是非常非常的凉快，就是因为 你那个决心里面出来的，决心是超越时空的，超越时空，它不在时空的外面，越跟我没有关系，你知道吗？外面再越跟我也没有关系。我想就这样的，就在一轮大圆镜之中安居着，啊，安居着，一直着，就说这样的做。后来我就知道了，就是说其实能跟约都是一个妄想而已，但是超越了时空的这个妄想的时候，你就进入到你的这个真性的境界。所以就是说我们打针灸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如果在你身上那个背心后面呢扎一排针，扎一排针，从头上面一直扎到脚，你还敢动吗？就是你不敢动，一点都不敢动。然后你发现你自己不敢动的时候，心也不敢动了。哎，那个时候修定很快了，就是在你身上扎一排针的时候，你发现修行就很快。哎，我要想这个世界就像一排针一样扎在身上，自己身心不敢动了。而人家骂你说你讲你天气很约，然后呢身上流汗，这个时候你心都不敢动摇一下，一动的话你就会到约里面去，或者到流汗里面去，到身心执着里面，到或者说身上那个先摸摸在灯啊，或者抓痒啊，或者是咬身啊，就等。哎，你就想身上有一排针会动吗？哎，马上就会找诀窍，找诀窍，找诀窍，让自己呀在这个身心不动的情况下，进入到了一种非常非常宁静的这种状态，不受和不然恐惧啊害怕了。那么多针扎着一顿就害怕了，一进入到不害怕的这种状态，哎，你就很愿意进入到那种境界里面去，是吧？所以这个世间所有的历境呢，它都是我们一个修行的工作，可以让我们进入到一种境界。所以平时把一切法通达了以后，修行是很快的，啊，非常快。所以先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天天的讲法，我们一定要去受用，在生活中去观一观，做一做，啊，不要老是。天天法啊，我一讲话大家前面坐了一排，我心里想坐着一排讲的有没有用呢？啊，跟你讲了半天还不如我修行一个小时呢。我修行一个什么叫见人就听见一个小时，那我在佛法里安住，我跟你讲法你不修，讲了有什么用啊？所以要去做一做，是吧？所以这个大师啊，法愿啊，要把佛陀的究竟义、圆满义、他的真实义、实相啊，全部要通达，就是说微言大义啊，就是啊，所以他在学的时候把地论、四分律啊、升起律啊都学通了。他说他在，所以这还是因为这个很长嘛，所以很多人呢都认为他是这个叫玉菩萨。所以啊，我们还是按照这个讲，因为那个太长了，讲不完。所以他说这个法师在哪个，在定州啊，他是定州啊，他在那个，因为在那个他在西安嘛，啊，他是什么地方人呢？他这个人很怪啊，他就是说常常做一些事情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啊。他有一天呢，他到一个地方去讲法啊，他到一个地方讲法。那我说他这个他在讲戏的时候呢，他讲了一半的时候呢，他突然拿起锡杖和衣服就跑走了。然后那个讲法讲戏的那个居然是个居士嘛，就很惊慌。他说这个法师你怎么讲法讲了一半就跑走了呢？他弟子难道有什么生理之处吗？所以灵鹫法师说，他弘法的目的是为了你求我来弘法的目的是希望你除恶，是吧，行善，走向正法，走向正见。但是我发现你的次主啊，恶机啊任在，就是说我跟你讲法了，我发现你的恶机很重啊，我在此讲法我几乎有于佛门。他说我跟你讲法就好像有一点对佛门有一点耻辱。为什么？原来这个主人呢，他家里面的门后园子里面呢，因为这个灵鹫法师到家里讲法的时候没事情这个到家里转转嘛，他看到后院子里面做了很多韭菜，并且有四十亩地的韭菜，四十亩韭菜。所以他看到后呢，他就感到心里不满，但是没说。后来讲法讲到一半的时候，心中还是很愤怒，就是他感觉到这样的人有如佛门， 我为什么跟这样的人讲法呢？他就转身就走，就是他这个人很奇怪啊。所以呢，这个居士还是蛮那个的，蛮虔诚的，马上就把这个韭菜叫人呢把它全部给它挖掉啊。所以底下呢坐的人呢五步萧然了，就是说就感到对这个法师啊非常的尊重啊。所以法师有一天在讲法的时候，因为他对这个佛法比较严格嘛，有一个出家人在讲法，他也叫慧远法师，就是说他不是我们那个慧远法师。他讲法的时候，那个法师讲法的时候不符合佛意，他直接就吼叫，他说你讲法就是说这个有问题啊，就是说不符合佛意。后来人家就大吃一惊，因为法师在讲法，他在底下坐着嘛，很多的居士啊，人家都不敢说。结果呢，他敢说啊，就敢直接的当面啊来指出啊，不应该这样的。所以这个大师呢，这个比较奇怪的这个动作，那个林玉法师呢，因为他是在北周后期啊，这个隋朝初期这个出家人，然后说在北周，他出家正好落在北周，北周那个时候啊，那个北周的那个北周那个晚呢灭佛，就是说中国不有四次灭佛嘛，一个是北周，一个是百位是吧啊，这个还一个是高什么，还一个高的唐朝，一个高僧，还一个什么我都忘记了。他说这四个灭佛，其中那个北周灭佛是因为那个时候出家人太多了，南北朝，然后南北朝有400多万出家人，出家人太多了。为什么那些出家人干嘛出家呢？都是躲避，因为老是打仗嘛，打仗的时候很多人呢就跑去出家了，出家了以后呢就是说没人去当兵，所以那北周呢那个时候需要兵的话他就叫灭佛。但是那个林玉呢做着奇怪的动作，奇怪的动作，他就自己要带孝，他就把自己身上每天就带孝啊，他也不穿出家的衣服，因为要灭佛嘛，然后穿着在家的衣服天天带孝。然后说佛法被灭了，他感觉到很伤心嘛，他天天就像家里死了父母一样，他带着身上带着白布，然后穿着白色的衣服，然后在大街上跑，天天在大街上跑。你就我们觉得很奇怪嘛，所以我们他就为佛教的灭亡我这个带孝，就是所以我们有这种胆量嘛，就是说他对佛教这种感情还是很深的，就是说他感觉佛法灭亡就像死了父母一样。他在北周的时候，他法事啊，他要振兴佛法啊，他说假设佛法不信，我这个波斯的衣服头上的白布我远远不拿下来，佛法哪点兴旺我才哪一天才换掉。如果你看这种，他就这种意愿，就是做人呢，他做这些动作啊，让人非常惊讶，也让人起敬啊。就像我们这个告明寺的一个法师啊，他要他穿这个在家的衣服，他没办法，外面的出家衣服，外面呢他都在家的衣服啊，里面呢穿着出家的衣服，这样的，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样的也非常多啊，他里面他都会对佛他有感情，像我师父传印法师还有这个一乘大和尚，他们这个这一代的人啊，对佛教都有很深的感情。他遵旨啊，西洋文化大革命，他遵旨保持说单身，然后这个过着出家人的生活。这个你像我师父在文化大革命的当中，在那个山上林场呢，就能念佛啊。这每次念佛的时候，山下人都能听得到，念佛声音很大啊。还有一次呢，那个明明他讲话的时候，他说这个把他拿去枪毙的，就是枪毙的，所以我师父听到以后又要把自己拿去枪毙的，然后就拼，所以对那个时候念佛非常，就是人到死亡啊，他念佛就真的念佛出来了。所以念佛结果不是，后来他就感觉到人要把自己当作准备死的这种心态去念佛，他很愿意感应道教啊，非常快。 他说这个他有一次呢，他看到这个他因为他穿的衣服啊，他写了一本书，他一本书呢是占相的书，占相的书呢他可以知道现在过去未来的事情，相当于说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老是打仗没饭吃，他就写了这本书呢在外面给人家铺卦，铺卦的时候可以换一点钱来呢，因为他编个有20多个出家人在一起，他说去给他搞饭吃。后来很多人听到说啊，这个书呢很灵，所以很多人就拿去印，印了以后呢变成官场，所以李玉法师呢就把那些书呢知道以后呢，他就感到很烦恼，他我写这本书是为了糊口的，可是你拿这个为了赚钱，就一大欺小，你不知道这样的赚钱反而在道口上甜蜜，会伤害了很多的这个尊生，也伤害了佛法。似乎他跑去把那些书全部给他要过来了，然后把他全部烧掉啊。然后呢自己还去铺卦，为什么铺卦呢，他铺卦的时候他就每天能铺卦20米，一到了米够了他马上就回，就像一个人一样，他说我每天可以要2文钱，这2文钱够饭吃了，再多我也不会要，就这样。所以呢这个水草见泥，就是阳间呢就把百州给灭了，灭了以后呢他需要佛法来支撑他的这个证啊，持证就需要这个法师呢，听说这个法师非常了不起的禅安嘛，他非常有名气，就请他来当官，但是呢他躲着我不去，不愿意去。后来呢一而再三的请啊，那个叫郭师一样，他就叫做什么郭统，郭统其实就像郭师一样，后来就强，因为他是皇帝嘛，要他去，他不去的话会挺麻烦的，后来他就去了。后来灵佑法师就当了，就是帮助阳间治理国家啊。但是呢这个法师呢，这个他穿了一件破衣服，他这个衣服啊从来是不超过自己的身体的膝盖，他现在，然后他带了20个出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他有一天看到一个出家人呢，这个衣服超过了膝盖，他就在厨房里拿了一把刀子啊，把那个衣服呢从中间把它割断了，就把衣服把他穿的衣服这一部分把它割掉啊，不让他穿。所以他对这个出家出家人呢很严格，规矩很严格，就是他对法上面的正戒他是很严格的，对戒律上很严格的，他说这个对规矩上很严格，并且对戒律难于自相啊，哎，他也是非常严格的啊。这上面介绍说这个聚啊近聚与离嘛，他就说对，他说这个他未受大戒，他说这个安顿呢，安顿出家这个正住西塔，男的就说西塔，就是说这个西塔跟灯塔嘛，他未受戒者和已受戒的人一定要分开，就是说不可以聚在一起，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是有这个规矩的，就是说沙弥应该是聚在前面的比丘聚在后面的在家居士绝对不可能聚在出家人一起，这是非常不符合戒律的，不符合规矩的所以我们这个退住堂呢不应该有沙弥和这个在家居士住一定要聚到前面去不能聚在后面，因为这后面是比丘住的地方，比丘聚的地方，比丘有戒律在护持着，他是有比丘戒的，你没有这个戒，没有戒你不知道情况下会犯过失，那出家人有些戒你不应该听到的被你听到了，不应该知道的被知道了，这样你犯了盗戒，这盗戒的过失是很大的，所以在家居士呢就不要聚在后面，出家沙弥也不能聚在后面，一定要聚在前面所以这个法师就是强烈的要在这个受戒的人和不受戒的人，没有受戒的人要强烈的分开。他说言行，他的行为上面有不当之处要加以责备就是说比丘对沙弥 所做的错事要进行责备啊，要知啊。他法事不跟愚钝受戒，就是愚礼啊，就是比丘礼，他不跟比丘礼受戒。他每次在讲法的时候，每次在讲法的时候，才允许与比丘礼来日式听经啊，比如讲法的时候才让愚钝进来，平时是不让愚钝进来的那个寺庙。在日常时一定是要最后进日，不能够先进日，就是先是比丘进来啊，沙弥进来，然后才是比丘尼进来啊，比丘尼不可以先进来啊。说沙弥戒的人一定要这个出家20岁啊，出家年满20岁才可以登比丘堂啊，不上20岁不让上比丘堂。过去我们都知道这个沙弥要在寺庙里住3年啊，住3年学习规矩啊，无德，或者说沙弥十戒，还有毗尼啊，被毗尼，这些过去都是要做的啊。你像我们出家的时候毗尼都背下来了啊，我因为被毗尼还得了很多奖啊。台湾那个叫做，他也叫道宪法师，他说这样你会把他背会毗尼的人奖励啊3000台币，多少钱？700块钱啊，3000台币。他说啊，我得了啊，我把它背下来了，啊，2个人背下来了，啊，也就是那个时候都要背毗尼的啊，不像现在连五堂功课都不会，这样怎么行呢？啊，所以大师每次穿的是粗衣啊，拉衣就是破衣服了，裙子呢不超过膝上，就是我们喜欢把衣服啊拖到背。拖到那个脚背，就是说应该啊穿短一点的衣服。刚刚出家的沙弥，最好的那个衣服呢，不要穿得太长，啊，就不要现出啊这个长者之相。就是说你走在路上比方丈还要方丈，是吧？比法师还要法师，那怎么行呢？啊，还有那个比丘尼，穿头戴斗笠，身披长衣，是吧？围巾戴在身上，走路像仙人一样。哎，我们比丘呢穿这个破的衣服，然后走路这个衣服都很短，那好，你穿那么长的衣服能比比丘还高呢？那有还穿男众穿的是灰色的衣服，女众的穿着呢黄色的衣服，然后你写呢女众是法师。因为在家人呢，啊，很奇怪的，知道吗？他是看相不看人的，就算他哪个穿黄衣服他就往那边跑，就是就说这个比丘尼穿着黄衣服，比丘穿着这个灰色的衣服，那居士老远跑过来，他不会找那个灰色的衣服，他会找黄色的衣服。小动物都是这样的，我们那个猫啊小狗的动物，他一看那个人转移一点就往那跑。所以你把自己搞得太张扬了，那我们这个男众怎么办啊？法师怎么办啊？大和尚怎么办啊？所以大和尚都不敢穿那么招摇过市，你能穿那么招摇过市吗？就是说你见人，就是说你到哪个寺庙，那个方丈喜欢穿招摇过市的样子，那可以穿。如果你到我们江西这边寺庙里面，各个老大和尚都是穿得很简单的，都是穿得像老婆衣服。所以你到外面寡淡的时候，你不要带黄色的衣服，你一定要带旧衣服，带这个灰色的衣服。因为三殿的时候，人家大乘林都是走私传承的那个，你穿了黄衣服怎么上殿呢？你不上殿要跪香的，你上殿嘛又没衣服穿，那看你怎么办？那你就不要挂单了，赶快走了，下山吧，是吧？所以办的话你没法过啊。所以就是说到外去啊，一定要带件灰色的衣服，你有黄色的衣服也不要强行的穿，一定要。所以呢，这个，所以法师每次看到人家穿得太长，他就拿剪刀就把他的衣服给剪掉啊，做出非常我们很难想象的这些动作。他说这个，所以法师他有一天问人家，问法，我听说诸人真名，我小人真利，他名。本是成立地方，就是说他名本来就成立尊了吗？ 他说这段话不有问题吗？就是说这个法师李建凡，他说君子真名，小人真利。他说那个对方说，他说名不就是成立者吗？我为了利的目的就是要名啊，啊。李玉法师说，他说但得了小利，就会失出亲民。一个人跟一个人在一起，为了小小的利益，其实你就没有什么名可言了，不存在名，因为名是亲民，利是利益，小利很亲民，他们不相为谋，他们不能够放在一起。不能说我得了小利就是为了亲民。他说你如果为了小利，怎么会有亲民呢？就不可能有名啊，啊。所以呢，这个人们后来那个人说，他这种人呢，就是假作善相，还说你为了亲民而不为小利，就说我只要一亲民，就说你比你讲，我要在别人面前为了名声，我不杀盗淫妄酒，我不求利益，然后是为了亲民，是不是？后来那个外面人说，他这个还是为了自己的名，我去那样的清高啊。后来那个李玉法师说，但是这种清高也远胜于真心的做坏事啊，就是说你这样的真心真意的去做坏事，哎，我这样假做清高也比你真心真意的做坏事要强得多啊，啊，所以这段话被人家传成假话，是吧？所以他后来80多岁就去世了，啊，88岁，寿命还是蛮长的。他在死的时候呢，写了一个偈子啊，近日坐告堂，明朝卧蚕记，就是说我今天给人家讲经说法，我明天就要埋在山上了，啊，一生聊已尽，来报将何喜？然后写我这一生，跟大家聊已尽，来报我将来会做什么呢？啊，第二个就是说，命断食人肉，还剩鬼门前，曾经一别后，更会及何年？说我今天啊，这个命断食人肉啊，就是说离开了人世，然后说我这个骸骨，我这个肉体呀，我这个肉体剩到鬼门前，那我们今天离别以后，我们和你再见面呢？啊，他就是讲，啊，他是一个非常世俗的话，世俗的话就告诉我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谓的见面，它就是生死，知道吗？因为不见才是对的，见了就是生死。如果下辈子我们俩再见面的时候，那一定是有生死。所以大家还求我们下辈子见面吗？哈哈，下辈子见，因为这个就是很俗的话，知道吧？所以一生我俩这块聊天聊了一辈子，啊，这些定义存在吗？都是虚妄而不生死的。就是说我今天高堂坐，明天埋在那个山里面，哪个是真实呢？其实都是不真实的，都是虚假的，啊，不要把它当成真实的。所以我们了解诸法空相才是真实的，是必要等到我们下辈再见面。有人讲莲池会上再相逢，莲池会上相逢什么？不是花开见佛无生吗？无生怎么会有生呢？是吧？还要见面吗？是吧？所以到了莲花会上，我们都是佛的境界，那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我们大家都不要再见面了。所以有一个人呢，我到现在还记得，他生一本金刚经，他说给我结缘啊，我在重庆的时候下山，那是九零年，他说下山的时候，那个叫国，他也叫大国法师，后来我脑子想不清，他叫大国法师，是从那个成都宝光寺到罗汉寺，我正好在那拐档，啊，感觉到我还是有一点修行嘛，就是说因为那边都乱七八糟的，因为我那时道理还是从我脸上可以看出来修行的样子，啊，就是不像我现在这个差一点，以前我这个相貌还是一个修行相，就是说这个他看到我就像他就追着我，啊，从这个罗汉寺追到大南码头上面去，专程去找我，啊，剩一本金刚经给我，他说我要剩一本金刚经给你结缘， 我说结缘，他跟我讲，他不是这个结的结，不是结缘的结，是断结的结，结缘，结缘就是不见面了。我是一本《金刚经》之间的，就是空性的意思。后来我还没想清楚，过了十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个法师讲的这话的意思。哦，原来我们不再见面了，才是真见面了。所以大家呢要悟到这座话，所以我们不要再想后辈再见面了，下辈子见面我俩一定在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希望我们在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以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